请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，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，就是从这一段刚才你所读的，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的这段经文来做分享。那么刚才你读了，你有看到有两个人在祷告，就是耶稣所设的一个比喻。其实，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呢。如果你有一直在听我讲到分享，那在上一次的分享呢，就是我分享的是十八章的第一节，从十八章开始呢，耶稣在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有关于祷告的功课。他首先说，人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我们人要常常祷告，我们要亲依赖主，我们要依靠主，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。我们人是软弱，耶稣说我们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，所以人要常常祷告。那么在那个信息里面，我说祷告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习惯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必然要祷告。如果你不祷告，我怀疑，我会说我怀疑你是否是基督徒，是否是重生得救的人。就好像一个活着的人呼吸是很自然的，如果一个人你把那个拿个手放在他的鼻孔那边，他不呼吸是等于什么？当然他也说会呼吸，停止呼吸一段时间，但是他如果是活的话，他是逼不住的，他一定要呼吸的。所以死人才不需要呼吸，没有生命的东西才不需要呼吸。所以今天我们是重生的人，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祷告，因为祷告是我们灵命的呼吸。那因此，那耶稣就是继续讲了两个比喻有关于祷告了。今天我就跳到第九章啊，第九节到十四节这一段经文的祷告的教导。这里有看到这个两种祷告，耶稣用这两个种祷告来做对照啊，因为当时在旁边的好多好多的这些宗教领袖，他们都我们圣经称为他们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是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，他们对圣经都神的话语都非常的比一般人清楚，他们也知道该怎么来祷告，如何祷告，但是呢，他们都是常常自以为意，自以为是，藐视别人。所以耶稣呢很不喜欢，神很不喜欢我们今天人有这种藐视别人的态度，尤其在祷告上还可以藐视别人。祷告，神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神是否愿意接受你的祷告，那是另一件事。我们的神并不是说有求必应的。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说你来祷告神，你无论求什么神都会答应你，那你错了，那你错了。神并不会应允我们所求的一切，有的时候我们妄求神也不会给我们，有些东西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，神也不会给我们。有的时候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会给我们，就好像你做父亲，你们大家大部分这边都是做父母亲的人，身为父母，你的孩子要求每样东西你都会给吗？不可能，你会看轻重优先。如果他说爸给我一把枪，我要一个活的枪，不活的枪，真的枪，真实的枪啊，你会给他吗？他第一个开枪的就是向着你开枪，你会给他吗？你绝对不会给他。所以要看清楚，我们父，天上的父，他爱我们，他会已经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，他并不会保留任何东西。他已经他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他已经将永生赐给我们，还有什么东西他保留不给我们呢？所以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，我们祷告他垂听，当然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，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是得神喜悦的祷告，而不是神所憎恶的祷告。有些祷告，有一些要求，我们人听了都讨厌，更何况天上的父亲，更何况是天上的父上帝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两个祷告的对照，让我们从这不同祷告，从这个两个不同的祷告听出祷告人的心声和看透他们的人格。其实可以从我们的祷告就看到我们心里在想什么，我们人格是什么啊，帮助我们 练神的话语，当你今天在这里听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够帮助你。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祷告的态度？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应该是怎么样的内容？并不是胡来的。我们祷告并不是可以随便随心所要的就求什么。我们要圣洁，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一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人，我们所祷告的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要来学习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态度这一方面，祷告的态度这一方面，我们来看看法利赛人 他祷告的态度是怎么样的。首先我可以看到的是，他是自高自大的，他这个人是自高自大，因为可以从他的祷告看从他的祷告你就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。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，一个人祷告表示他对上帝敬虔，对上帝，如果一个人对上帝敬虔，他自然就会谦卑啊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并不是这样，他是高高在上，夜郎自大，我们中国话说夜郎自大。他在祷告当中呢，我们找不到有任何谦虚恭敬的痕迹或者话语，他都把自己捧得高高，他自己想他一定是有资格来向神要求，向神要这个东西，向神要那个，甚至在神的面前来显示他的光荣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想象到他来到上帝，在来到圣殿的面，来到圣殿的时候，他是大模大样的走进来，啊，还没看到人影就见到他的，听到他的声音了，啊，这个叫做威风，对不对？啊，嗯，是了。所以呢，他站在圣殿的最前面，他敢敢的来到上帝的圣殿的最前面。昂首挺胸，两手，我不晓得有没有两手叉腰了，你可以看到是他的心态，就是两手叉腰吧。我如果说他两手叉腰也不会过分的嘛，因为他的心态就是如此。啊，自言自语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一个法利赛人，他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，啊。他发出最响亮的声音，让所有的人在圣殿里面都听到他的声音，因为他要人知道他是多么大，多么的伟大啊！他发出最响亮、最动听的祷告。有人祷告非常好听的，我有时候听到他们祷告，他们祷告非常的动听。但是不是出于心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千万不只是要动听，当然要最重要要出于心。我告诉你，上帝看我们，我认为出于心的祷告是最动听的祷告。如果只是单单用词汇了，那种是真的是，如果看到的话，真的是怎么讲，会听得整个皮毛都会竖起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是用真心的祷告，打比方了哈，一个人来到你面前，他并不是爱你，但他在你面前讲那种奉承的话，哎呀，我爱你，但是他那并不是爱你的，你听了会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千万不要来到神的面前是带着这种心态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里头的这个心态是在神的面前是自身的。是赤裸的，我们没办法隐藏的。神看透你的心，今天你来到这里，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？我们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？神看透。我们的心并不是要赞美神，但是我们去流出赞美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口是心非的祷告是不是令人很恶心呢？如果我对你讲的一些话是口是心非，你如果真的看到的话，你会不会恶心？ 你知道的话，你会不会恶心？一定很恶心的。但是，千万千万要知道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看透我们的心。这个人呢，他有祷告的形式，却没有祷告的诚意。很多人今天来到上帝面前，有祷告的形式，但是呢，没有诚意。你想，他的祷告能够得到上帝的垂听和悦纳吗？当然，我今天讲的是法利赛人，但是他把我们放在他的这个地位上，我们也问问自己：我在上帝的面前的祷告是否是出于诚意的呢？我的祷告是否能够得到上帝的垂听？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点，他祷告的态度。首先是自高自大，接下来是什么？自满自足。自满自足是以自高自大是为同胞兄弟的。你一个自高自大自高自大的人，也是自满自足的人。他们都是同胞兄弟，我这么说。先自高自大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自满自足。这位法利赛人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，来向上帝感恩。他举了一些例子，所有这些例子他认为都是非常非常好，而且可以说是奇功伟绩啊，功劳。哪些功劳？你看到他有没有讲？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佞啊！我做什么？我不做这个，我做了些哪些？在那边宣告，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我捐上十分之一，看到没有？我的成绩，我不但没有做这些，我还做了一些好的成绩给你看。我们是否也带这种态度来？啊，我并不是说他没有做这些，他的确可以说守规蹈矩，可以说立法上是一个，在立法上他是不能够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，在以人的法律上，以人的法律来看，的确他是一个完全完好的人，值得我们做我们的规范，做的模范。可是呢，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把自己的好处陈列出来，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在上帝面前来感恩，并不是，他并不是感恩，他只是借着感恩来显出自己的所谓好行为功绩。哪里是承认上帝的恩典？哪里是在向上帝感谢？并不是。口说是感谢，但所做的并不是感谢，而是在夸自己。有的人很喜欢用神的名字，很喜欢用神的话语来说一些东西，隐藏自己，掩盖自己，做自己的借口来做另外一件事。他们做得很好，有时候做得根本我们没办法，没无话说，无话可讲，但是神知道，神知道。他表面是在很谦卑要感恩，但是我们看到他是感恩的吗？不是，他是在夸自己，他把自己抬得高高，自我庆贺。我说啊，他盲目了，他盲了，他看不到自己的缺点，他只看到自己认为自己的一些好品德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看不出他所有的好品行算不了什么功绩，而都是肮脏破烂的衣裳。 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好行为啊，在神的眼前不过是肮脏破烂的一场，是无法遮盖我们自己的那种羞容丑态，是无法遮盖我们所犯的那些羞耻的罪恶。所以你看到他有这样的一种自满自足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能够求什么？他还要向神上，他还要向上帝祈求什么？根本不是，他根本没有什么需要祈求的。他做到这么好，还有什么东西要祷告？所以我们看到，他并不是在祷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他的祷告还有一种态度，我们可以说，其实祷告是不单为自己祷告，还要为别人祷告。但是他的祷告呢，展现出什么？自我，没有爱人如己的那种表现。他的祷告，我可以说是没有人爱的，没有人爱的，没有关怀的。我们的祷告必须要出发于爱人，因为立法的总纲有两个，上帝的立法，上帝的立法的总纲只有两个，不是那么繁琐的，只有两个。一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神，因为只有神这一位神我们要敬拜，不是别的神，不是假神，这位创造宇宙的神，这位创造我们为我们死的神，拯救我们的神，为我们复活的神，这位 永远活着的 上帝，我要敬拜他，侍奉他。另外一个呢，第二点呢，对人对神要敬畏，对人要爱。第二点呢，总纲的第二点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对神敬虔，我们也要爱人如己，这样的祷告才会蒙神的喜悦。但是我们看到，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不是有爱人如己的祷告？不，反是用讥笑的语气提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坏人。他说什么？我不像别人勒索啊，好像盗匪、流氓、凶杀、奸淫、勒索、不义之辈。他在那里祷告，他是唯我独尊呐、除了我没有别人比我更好了。他目空一切，在他心眼中，除他以外，世人都是犯罪的，都是该死的，尽管把他们送到地狱里面去吧。你看，当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，也不像这个税率。”你看到没有？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，我不像这个税率。当他祷告，他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会不会，如果你站在那里的话，你会不会看到他的眼睛会像那个圆脸上的那个税吏瞄一下？会不会啊？我不像那个税吏啊。他外表在感谢上帝，心底下呢，他却在藐视他的弟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藐视别人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他们，我不像他们。外表在感谢神，心底下在藐视他的同胞。同样的同胞，这个税吏也是犹太人，是他的同胞， 不幸犯罪，对，他犯罪，这个税吏的确是犯罪啊，他的确犯罪的。那你要了解他为什么会犯罪，可能是因着环境所迫，或者是受到恶者的试探。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都是可以犯罪的借口，不，我们要了解我们也是软弱的人呢、啊。他会如此犯罪，我们也会如此，所以我们要有怜悯人的心啊。但是我们人常常会指责人，对不对？而自己呢却没有事。当你指责人的时候，千万千万记得啊，你这个指头指责别人，你有几个指头指向你呢？三个指头指向你。所以当你还没指责人的时候，你先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干，你有没有干 这种事。身为这个人的同胞，他并没有去相扶手足相扶的责任，他没有去做这个尽这个手足相扶的责任，反而呢垂泣还咒诅。所以我想问他的良心何在？他不肯原谅别人，他不肯去饶恕这个人，这是原谅这个人所做的、所做错的事。他不肯原谅，你想谁会饶恕他吗？谁会原谅他吗？会吗？你要上帝饶恕你，你先要饶恕什么？别人。这个是圣经耶稣教导我们做的祷告，对不对？饶恕我们，就如我们饶恕别人的错。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。耶稣还讲了，如果你不饶恕人，你也不可，父，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你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，领受了神的恩典，他会饶恕别人的。你的态度完全是不一样。那我们看看税吏的祷告的态度，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态度，现在我们来看看税吏的祷告的态度又怎么样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谦卑的，他是诚实的。你谦卑你就会诚实，你骄傲你就会假冒，了解吗？你谦卑你就会诚实，你骄傲你就会假冒，因为你要面子。一个骄傲人他会假虚假，他不愿意把自己的诚老实的那面显露出来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税吏他怎么样？十三节，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他不敢站到面前面来他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：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相信他非常严肃地站在那里，他不敢抬起他的头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是圣洁的，上帝是应当敬畏的。他如此做乃是表示他对神的崇敬，他知道圣殿里是上帝的居所，现在他所面对的是这位尊严无比轻慢不得的真神，所以他远远地站在后面，他不敢往前，他也不敢抬头，他不敢靠近，因为他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他是个罪人。所以当他开口祷告的时候，他两眼下垂，低下来，低头下来不敢望天，他不敢东望西望。我 在这里特别要提醒那些人，当我们在祷告的话，千万不要东张西望，这是对神如何的不敬。尤其是那些说是基督徒，当我看到我们在祷告，他却在传信息、电话在打 SMS， 我恨你，我爱你。我不知道传什么 SMS。昨天在团契呢，我就给我抓到少气的团契的时候，啊，千万不要如此。我们应当当着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、哦，不好，不好这样。你看这位逊，这个税吏，他祷告的态度，敬虔的态度，他在上帝面前诚心实意，跟那个法利赛人相比起来，你看差得这么远，有天堑之别。嗯，这位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态度是，你可以看到他有自欺自责。嗯，他责备自己，他对自己满意吗？法利赛人对自己很满意，但是这个税吏呢，对自己满意吗？不满意。他知道他在上帝的面前自我检讨，他反省，他并不是要遮盖，他并不是要遮蔽，他打开自己的心，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是无法隐藏自己的，他老实，他诚实。所以想要敬拜神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态度？就是诚实和心灵来敬拜主，因为上帝喜悦这种的敬拜。千万不要带个假面具来，因为上帝不喜欢。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我们在这里是现做，是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神而做。他知道自己是个大罪魁，他不配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呢，他痛哭流泪，哀求怜悯，因为他知道他有需要，所以他恳求神的怜悯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你看到吗？那个法利赛人没有需要，他所以他不用祷告，但是这个真正在祷告的就是这个税吏，因为他看到自己的需要。我觉得很多很可怜的、啊。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的需要，他认为他没有需要，但最大的需要是他本身就需要怜悯，需要神的恩典，但他却看不到，多么可怜。不会求恩、啊、神的恩就在那里白白的要赐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却不会看到，因为我们骄傲，我们认为我没有犯罪，我不是个罪人，别人都是罪人，我最好的，所有的世界都欠我的，我没有欠任何人，那很可怜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你看到他在神的面前，他拿着琴头捶着自己的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人啊。他被罪的恶，他看到自己的罪恶，而且他对罪恶的厌恶痛悔。我相信当他站在那里，他想到的就是自己多么的多么需要神的恩典，因为他是个罪人。感谢神，你如果今天你认为你是个义人，那我觉得你很可怜，因为救恩不属于你的。如果你今天你认为是个罪人，我感谢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有福了，因为耶稣为你而来。耶稣说，我来不是为了义人，我来是为了谁？为了谁？为了罪人。所以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感谢神，今天如果我们看到自己是有病、是有罪的人，上帝要怜悯你，上帝要拯救你，你来求， 打开你的心来向他祷告。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你知道吗？神要将我们的罪洗净，将我们的罪来洁净，使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成为义。东离西有多远？上帝说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。感谢神。这位税吏，这个税吏呢，他非常重视这个重生，他希望上帝能够给他再一次的这个机会重生。感谢神，他的确重生了。一个人来相信耶稣，他必定是重生。神让他重生，重生不是我们能够做的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是神的工作，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死在过犯中，上帝再次叫我们活过来，重生。所以一个人呢，相信了耶稣之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凡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经过了。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如果我们今天是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是一个新造人，我们不能够再回去以前所做的事情。这个人他是个税吏，税吏是什么？收税的人。其实这个税吏呢，他也是有权柄的。我上一期有给大家分享，这个税吏是一个官来的，是为罗马政府做事情的。他是个犹太人，所以他其他的同胞都非常的不喜欢他这个人，因为呢，他们呢会来敲诈，会来勒索，因为他们为罗马官做事嘛，他们有权利，而且呢会欺诈人，所以他们呢可以说呢揩了很多油，他们都是一般来讲都是胖胖的，因为吃得好睡得好啊，他们这贪得无厌的啊，揩了很多肥水，就好像我们中国的那些贪官税吏啊，你可以看到哦，吃啊，吃得胖胖的，哦，连油都流出来了，哦。这个税吏他是有，其实他是有这一些的，但是你看到这个税吏，这些税吏虽然他们一般来讲，他们都不在乎人家怎么看他，你轻看他，他也不在乎，因为他现在赚钱，他有权又有钱，他才不管你。但是这个税吏他悔改，他有良心，他看到自己所做的是何等的不对啊！如今他悔改，他变了一个新造的人。他听到在前面这个法利赛人正在讲他，正在攻击他。如果按一般来讲，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，我相信他一定把这个法利赛人打得很惨。你了解吗？因为他是有钱的，他有钱又有权的，法利赛人未必比他有权利，因为他是个罗马官，这个税吏是个罗马的官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却容忍，而且我相信这个税吏也知道这个法利赛人他还干了什么事，他是个伪君子，这个法利赛人知道。尤其是当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同样做坏事，但是他在攻击你，你会不会很气？你知道他是伪君主，他还来攻击你，他来讲你，这个恶人先告状，你会不会很生气？你一定很生气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说，我们常常都有这种习惯的。当人来讲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句就回了：“那你呢？你也不是，对不对？”但是这个法利赛人，这个税吏，如果他当面责问这个有法利赛人说：“你也是”，我相信这个法利赛人也无话可说，他也欺诈，他也勒索。尤其当时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是会常常 占多来欺压穷人的，尤其是那些寡妇，尤其是那些孤儿，他们也勒索，他们也是做一些不够苟且的一些东西。但是，当他在神的面前，他不计较，他甘心。其实他不一定要站在这个法利赛人后面的，他也是有地位的人，他也是有地位的人。马太也曾经是一个税吏，啊，他也是有地位的人，他也可以站在同一个地点。同一个地方，但是他愿意甘心站在法利赛人的背后，不计较，不竞争，而且还容忍这位伪君子的这个谴责辱骂，没有反驳。你可以看到，他这个人变了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，但是这个人变了，这个税吏他变了，因为他是一个重生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做到，除非我们是基督徒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恩典能力。你看他宁愿自己吃亏，也不愿意占人便宜，也不埋怨，的确不容易的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祷告内容，刚才我们看的是态度，我们来看他的内容，祷告的内容很重要。我们祷告的内容是怎么样的？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首先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自言自语地祷告啊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一种说话，说话。祷告就是说话，把我心中里面的需要来向神倾诉。祷告不是念经哦，祷告不是重复一直讲那些话。祷告不是诵经，不是。祷告就好像我跟我的阿爸父讲话一样，我的父亲讲话一样，跟一位朋友讲话一样。当我们讲话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自言自语？有时有没有这种习惯自言自语？我知道小孩子有啊，自己玩耍，在看拿这个他的恐龙就在那边讲话。哎呦，我不知道不会学了，我小时候会了，我记得小时候也会自己讲话，自言自语。但是有时候压力太大，你也会自言自语在那边讲，哎呀，刚才我应该不要这样讲，刚才我应该那样做，啊，对，自言自语，啊，自言自语，通常是，很短暂的时间，过后就不会了。如果你每一天每个时刻都在自言自语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有没有问题？哦，为什么有问题？因为我们讲话必须要有对象，对不对？你讲话有没有对象？你会对墙壁讲话吗？你会对镜子讲话吗？有些人自恋的，有自恋的态，那就会对自己对镜子讲话。哎呀，你今天好硬气的，你今天好漂亮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会，那这个是有问题的啊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说话呢必须要有对象。祷告说话的时候对象，我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有对象。祷告的时候，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对象是什么？有的人就是对着偶像来祷告，那偶像是死的，是死沉沉的物体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神是永活的神，所以我们祷告不是死沉的祷告。有的人祷告就是那么死沉，在那边重复，常常祷告就是那几句：神啊，祝福我，帮助我发财，帮助我生意兴隆，帮助我身体健康，帮助我赐福给我，给我赚多多钱，祷告从来越来越只是那几句话，死沉沉的。弟兄姐妹， 我要在这里讲的一点就是，当我们来到这里祷告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乃是向一位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神祷告。但可是呢，这位法利赛人的祷告是自言自语，不知所云。您说这个祷告会有效果吗？我请问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们的对象是谁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对象是谁？有没有对象？还是空白的？还是我在这里祷告，我是要给你们听我的祷告有多么好听，我的词汇是多么的好啊，多么的感人。有的人祷告，曾经有人告诉我，哎，牧师，我祷告的时候，我祷告多么感动人，人家在我旁边听到我祷告都哭了。他的祷告是为了别人，给了别人听，那祷告没有达到神的面前，天花板就下来了。你的祷告的对象是谁？你看诗人祷告，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，你看他的祷告是有对象的。诗人的祷告并不是向空气祷告，不是向着墙壁祷告。我希望你今天明白，你现在这来到这里，你是向这位创造宇宙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神祷告。他有能力。很遗憾的，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，虽然他口里叫着上帝的名字，但他不是在向上帝说话，他不是在向上帝说话，他好像是对着空气或者在圣殿里面的这个墙壁讲话。如果你站在他身边，你听他祷告，你一定会笑的。啊，所以让我们的祷告是有对象的。我们继续来看，你看他这个法利赛人，他的祷告，他不但是自言自语，而且呢，他的祷告的内容是一无所求，一无所求。有的人祷告啊，他到最后你问他，你祷告了些什么？他也不知道在祷告些什么。你求了些什么？他也不知道在求什么。从头到尾，长长的祷告，但是你到最后问他，你在祷告什么？不知道。你祷告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人啊，他一开口就说，我感谢你。所谓感谢是什么？感谢就是知足欣赏的表示。感谢呢，在祷告里面重要不重要？是重要的。我们的祷告里面要有感谢，要有感恩，而且是上帝所喜悦的。上帝喜欢我们感恩，有感恩的心啊，用感恩来献上这个香祭给神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不过你看看这个法利赛人，他虽然说我感谢你，但是你发现他的下文，他的感谢是徒有其行，而且没有这个实心，只有那个形式，但是没有这个真实的心。他真的在感谢神吗？你看他在感谢神吗？没有，他乃是在夸自己，然后呢，那接着感谢呢，来讽刺他人的短处。我不像他人，我不像他。我感谢你，我不像他，多么讽刺人的话。他对上帝一无所求，你看到他哭就，你看到他祷告什么？他求什么？他没有啊，连上帝的怜悯他都不求啊。他有没有求神的怜悯？没有，他认为他不需要，为什么要求？今天你为什么不求神的怜悯？你为什么不求神？因为你不仁，你觉得你不需要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看见你的需要，那可怜不可怜？ 一个有病的人要死了，要下地狱了，你还不求神的怜悯，那不得可怜？可怜呢、啊？所以你看到，他盲目，他认为自己是一身清白，功德有余，他不需要向上求什么。他只看外表，他却没有去实际的去检讨里面，他没有打开他内心的深处。他太过于骄傲，以为在神的面前认罪是一种非常大的羞辱。啊，我自己做，不能够告诉神，隐藏起来。弟兄姐妹，你认为在神的面前必须要认罪吗？你有没有在祷告上认罪？还是你觉得不一样？你觉得你不没有犯罪？所以你就没有求神的怜悯，那不是可怜。You don't ask for mercy. You think you don't need mercy. You are a righteous person. Sad, isn't it? And you go away empty-handed.我们来看看税吏的祷告，它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他祷告的内容。他的祷告是有对象，他对上帝描述。虽然他是低着头，俯首望地啊，不敢抬头望天，他俯首望地。啊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姐妹，她说：“我每一天都是看地的，我在扫地，我每天看地的，啊，不看人。”我说好啊，但是偶尔要看哦，要不要掉下去哦，要撞到人哦。对，弟兄姐妹，虽然这个税吏啊，他不敢抬头，但是他的心的眼睛啊，他心里啊是向着神的，对着上天上的上帝。他不像这个法利赛子在那边绕圈子自言自语，他的确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，向神祷告。他不需要到一个人的面前来祷告，然后叫这个人来向神祷告，不需要。我们不需要到神父那边去祷告去认罪的，不需要。我们也不需要向这个圣玛利亚来认罪的，不需要。我们可以直接到天父那里，因为今天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活的又新的路，使我们能够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。这位税吏他就如此来到上帝面前，他说：“神啊，直接向神祷告，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他迫切的祷告。直接的与神对话，他的祷告长吗？你说这位税吏的祷告长吗？我觉得和他祷告很短呢。祷告不需要很长很长，在那边绕圈子，在那边重复。祷告要直接。上帝不是说哦，越长的祷告越有力，不是你的心是否真诚的祷告，那才是有力。你看这个税吏祷告，他只是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很短，非常短的一句话。虽然只有一句话，但是内容可以说十分的充实和丰富，而且是可以说一针见血。我们祷告要一针见血，不是在那边以为我们要敷眼神，好像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高官，我们要不可以直接跟他讲，要绕啊绕啊绕，到最后才讲那个重点。 我们中国人最会哦，好、哦，拉完拉完拉完拉完拉完拉，到最后才讲重点。不需要，你直接把你心中的需要告诉神，你不需要绕圈子，不需要说做个很长的祷告。你看这个岁月祷告是何等的短，他这些非常，我说非常充实丰富，为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到他全部的祷告是什么？一句话，求恩。他整个祷告就是在求恩，求恩中呢，我认为最重要的，弟兄姐妹，你在求什么？求钱财，钱财我告诉你会完的，那个是上的东西。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是求财求健康，最重要是求恩，求恩典。他明白自己的需要，因此他出身呼叫神，拼命向神求恩讨赦罪，没有别的奢望，奢侈的祈求，没有其他的奢望。为什么他要求赦免呢？为什么？原因他对自己有认识，他明白自己是个罪人，无可原谅。所以呢，自己定自己的罪，他不需要谁来定他的罪，他知道他是个罪人，他定自己的罪了。但是他并不是自暴自弃的人，他虽然他知道自己有罪，但是他知道神那里有施恩。千万不要跑到那个地端，另外一个极端哦，把自己定罪，好像啊什么都没，自己都没有希望。对，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没有希望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同时要知道，在上帝里。那有赦罪之恩来求，所以这个税吏他明白，所以他快快的赶到上帝的面前去，向上帝求怜悯，自我检讨，毫不苟且，在神的面前谦卑，敞开自己的心门，让圣灵光照，祈求神的恩典。如此的祷告的态度，如此祷告的内容，我们来看到最后的最重要的祷告的效果。哪一个祷告有效果？耶稣说，第十四节，效果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呢，就是那税吏。这个人回家比那人，那个人呢是法利赛。倒算为义的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税吏所得的，在这个祷告，他的祷告上他所得的是什么？耶稣说，这个税吏因着他的实心悔改和完全投靠已经得到的赦罪而称义了，他已经在神的面前称义了，已经在神的面前蒙恩了。虽然极短的祷告，但是出于心，神说他已经得到了。至于那位好的这位法利赛人，非常好的哈，这个税吏比这个法利赛人更为有益。谁称他有义？上帝称他为义的不是常人，乃是上帝本身自己称这个税吏的人有义，称义了，成为义人，他的罪得以赦免。为什么成为义？就是说他罪上帝已经赦免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让我们来神，求神怜悯我们，神也同样要施恩于你，赦免你的罪。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，那你还要担当你自己的罪。你的罪是没有人能够除掉的，你自己也没办法除掉的，只有神才能够除掉你的罪，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你， 赦免我，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我们能够蒙恩得赦免，是何等大的福气啊！比得到这个全世界还更大更好。法利赛人所得的是什么？按人的评判，他品德不错了，可能在人的面前，他可算可以是一个义人。可惜呢，他自己称自己有义的，不是上帝称他有义，是他自己称为自己有义的，是他自己，我。自己称赞自己，那没有什么好处的。让神来称你，不要自己称自己。我们所做的，到最后是要面对神。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世界，离的是什么？离开了之后是什么？圣经有一句话，让我告诉你：你说你不怕死，死了就算了，一走百了，人灯如灭，死了就没有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按着定命，神的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那才重要。死后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审判。你不可能贿赂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信实，不能够受贿人的贿赂。我们常常有想，哎呀，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就比较打通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有钱能够使鬼推磨，我多烧一点钱，多给一点东西啊，打通管道啊，没事，走后门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你绝对不能够贿赂他。上帝要公义，按着公义的审判万人，所有的人。所以耶稣才要为我们死，因为除了耶稣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没有别的救恩。世人爱莫能助，他们不能够救我们，他们不能使我们的罪得以获赦免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看到自己的需要，赶快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怜悯。然后圣经耶稣讲这句话：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上帝最不喜欢的就是自高的人。自高是一种大罪，骄傲是一个大罪，是神所讨厌的。人为什么会犯罪？也就是骄傲嘛，自高嘛，想要与神一样，吃的和神一样，要自高，不肯谦卑，所以呢，这是犯罪的第一步。如果我们自高，神要降我们为卑。无论谁自高自大的，自高自大，都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也不能够接受上帝的恩典，永远将会失散沉沦。一个人要接受耶稣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谦卑，知道自己是罪人。所以耶稣讲了句话：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让我们懂得谦卑，宁愿吃亏，让我们谦卑，因为神是掌管主权的。骄兵必败嘛，我们中国人讲骄兵必败。骄傲前，失败之前就是骄傲。让我们学习谦卑，让我们赶快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接受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话语里头来学习到这两种祷告里面的态度，该有我们祷告的态度，我们祷告的内容，更重要，让我们祷告有效果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有正确的态度，我们才会有内容， 有好的内容，有正确的内容，我们才看到祷告才会有效果。主，你知道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你知道我们心里 的问题，我们心里 头的所隐藏的，神啊，这些都在你面前是都是显露的，帮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让我们打开自己的心，求圣灵来光照，让我们今天愿意在你的面前就像这位税吏一样谦卑来求恩。就是这税吏这种祷告，父啊，上帝啊，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这里都能够如此的祷告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犯了罪，离开了主，亏欠了你。我们今天要悔改，要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没有一个是义人，我们需要神你来称为我们义，来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不能够赦免自己的，我们也没办法去拯救自己，别人也没办法拯救我们，只有神你才能够有赦罪之恩。所以主啊，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，开声来向你祷告，因为神你是听祷告的上帝。你知道在这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向你祷告，你必然要垂听。主啊，让我们来向你祷告，你听到我们的祷告。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乃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
来，我们谢谢牧师为我们的解释，把祷告的真谛告诉我们。现在我们来唱我们今晚的最后一首诗歌，是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是很轻快的一首歌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我们指挥众起立好不好？这首歌很好。